大家好，我们一起来分享今天不能错过的重要新闻。今天是4月17日，我们首先来了解今天的财经头条。今天国际资本市场出现了大变局，伊朗宣布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之后，给国际资本市场带来了重大的影响。我们从四个方面来了解一下国际资本市场是如何对伊朗的声明做出的反应的。这次反应是全面性的反应，就无论是股市、商品期货、债市、加密货币市场都做出了非常积极的反应，这对于我们理解全球市场的内在情绪的变化是非常重要的。第一个，我们了解一下对油价的影响。伊朗外交部长阿巴斯·阿拉格奇宣布霍尔木兹海峡开放后，油价暴跌，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大约 10%， 美国基准的 WTI 原油价格下跌 13% 左右。这种 10% 以上的价格的下跌，它反映资本市场啊是暂时相信伊朗官方的这个声明，相信霍尔木兹海峡会重新开放。第二个市场影响，在美国市场上能源股普遍大跌，抹去了伊朗战争期间的涨幅。在过去一个多月，美国能源股普遍大涨，它的基本逻辑们就同样的供应量、同样的需求摆在那个地方，价格硬生生的上涨了 15% 左右，对这些能源企业的盈利来讲是有非常大的变化的。华尔街日报报道称，受此消息的影响，美国能源股下跌，进一步抹去伊朗战争爆发初期几周的涨幅。受美国总统川普和伊朗外交部长宣布海峡开放的声明的影响，燃料炼油商菲利普斯66以及主要石油公司雪佛莱和埃克森美孚的股价均下跌 6% 左右。德州页岩油钻探公司阿帕奇的母公司 APA 的股价下跌 10%。 海峡关闭导致全球经济每天损失数百万桶原油，并推高了许多石油生产商和炼油商的利润。在 LP 的投资组合里边也有石油公司，那么今天股价就下跌了 6.5%。 当然其他更多的板块的股票是受这个消息的正面影响，股价是明显上涨。第三个方面影响，对加密货币的影响。华尔街日报报道称，受此消息的提振，比特币价格上涨，市值最大的加密货币价格上涨至76571美元，创下2月初以来的最高水平。那么去年底以来，比特币经历了一些市场的磨难或者折磨。那么最早嘛，是因为所谓的量子危机，就是量子计算这种技术的发达，市场投资呢可能会攻破一些密码，让这些数字货币啊安全系统被击溃，这种担忧让它价格下跌。那么这种担忧情绪没有解除，又爆发伊朗战争，然后又出现什么大规模的比特币采矿的撤资。那么看看这一次伊朗战争形势的变化，会不会给比特币带来一轮持续的反弹，这个值得关注。第四个影响，美国国债的殖利率小幅下滑。 LT 认为这也是最重大的市场影响，因为在债市、股市、商品期货市场，甚至黄金、比特币市场，这些市场结构当中比较，国债的市场体量是最大的，而且是超级大，所以它的变化更能够反映伊朗的这个声明啊对于全球资本市场的影响。今天十年期的美国国债的殖利率为 4.254%， 昨天是 4.308%， 所以市场这个反应呢是非常正面也非常积极的。今天市场的这种啊欢乐的氛围能不能够持续，这个还是一个高风险的。因为这个周末美国和伊朗预定将在巴基斯坦举行第二次会谈，那么如果会谈能够达成协议，那么今天市场的这样一种反弹还会持续一段时间，在全球从事投资理财的网友还会有不错的心情。但是如果这个周末谈判出现波折，市场又会回到剧烈动荡的状态。第二个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我们来一起了解一下中东形势或者伊朗战争最新发展的五个方面的信息。第一是彭博社的报道，伊朗外长宣布霍尔木兹海峡开放。那么伊朗外长今天在 X 平台发表声明，这个声明的原话是这么表达的，根据黎巴嫩的停火，伊朗港口和海事组织已经宣布协调路线，所有 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都会在剩余的停火期间完全开放通行。在伊朗外长发表声明之后，川普总统立即在真相平台发文，他写道，伊朗刚刚宣布霍尔木兹海峡已完全开放，可以全面通行，谢谢。哎，你看这一来一往，让全球资本市场相信这个好消息就是降临了。那么第二个最新的信息，华尔街日报报道，川普称伊朗宣布海峡开放后封锁将继续。那么今天川普在社交平台发了一系列的贴文，有些信息呢是有些矛盾，但是他主要的情绪呢还是在推波助澜，就战争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霍尔木兹海峡通航。但是呢他还是强调，没有达成协议之前，美军还是要封锁霍尔木兹海峡。他指的封锁呢是指封锁伊朗港口进出的船只。他相关的贴文包括，伊朗在美国帮助下已经或正在清除所有的水雷。川普在真相平台发文感谢沙特、阿联酋、卡塔尔和巴基斯坦，他说，对世界来说这是伟大而辉煌的一天。那么在报告好消息之后呢，他又接着表达了让市场感觉有一定担心的一些言论。他说，美国将继续封锁伊朗港口，并表示这种封锁会持续到我们与伊朗的交易100%完成。他没有具体说明该交易包含哪些内容，但表示交易应该很快完成，因为大部分细节已经谈判完毕。那么第三个相关最新信息，这也是川普揭示为什么伊朗同意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华尔街日报报道称，美国将获得伊朗的浓缩铀，并禁止以色列轰炸黎巴嫩。川普发贴文称，美国将获得伊朗的高浓缩铀，以色列也不能够再轰炸黎巴嫩。川普的贴文称，美国将获得我们伟大的 B-2 轰炸机制造的所有核子的尘埃，不会以任何方式任何形式进行金钱交易。他用尘埃一词来指称伊朗的浓缩铀。川普说，这项协议也与黎巴嫩无关，但美军将单独与黎巴嫩合作，以适当的方式处理真主党局势。同时川普称，美国也禁止了以色列轰炸黎巴嫩，以色列不会再轰炸黎巴嫩了。川普说，美国禁止他们这样做够了。那么这也是伊朗外长宣布开通霍尔木兹海峡呀，他讲的一个前置条件，由于黎巴嫩的事解决了，所以伊朗要开通霍尔木兹海峡。那么第四个相关的最新信息，这次华尔街日报报道，托运人等待局势明朗后再派遣邮轮通过海峡。尽管今天伊朗宣布霍尔木兹海峡开放，但商业航运公司仍然在等待更明确的指示和安全保证。船东和石油业表示，他们将等待伊朗方面做出明确的保证，承诺不会攻击船只，才会恢复通过该海峡的正常航运。那么这个新闻呢，它就反映了与国际能源市场价格变化、股市变化、债市变化那么积极不一样，这些在霍尔木兹海峡呀集结待命的这些货船游轮，他们仍然不敢通行。那么今天其他媒体报道霍尔木兹海峡的卫星图片来看，也印证了目前这些船主啊、这些船员们的一种谨慎。第五个相关的最新信息，这个也能够帮助我们理解为什么伊朗都开通了，这些船主为什么还不敢开船呢？第五个新闻是路透社的报道，伊朗官员告诉法尔斯通讯社，如果美国封锁持续下去，德黑兰将关闭霍尔木兹海峡。哎，因为刚才讲了，川普说要一直封锁，直到与伊朗达成协议才结束封锁。但是这个新闻呢，就出现节外生枝了，因为伊朗官员告诉法尔斯通讯社，这个是伊朗半官方的一个通讯社，如果美国继续封锁伊朗港口，德黑兰将此视为违反停火协议，并将关闭霍尔木兹海峡。那么川普今天说他要继续封锁，那么这个新闻呢，他就给今天市场一片欢呼的霍尔木兹海峡开通带来了阴影。第六个相关的最新信息，这也可能帮助我们理解为什么今天会出现一个大变局。难道仅仅是以色列停止轰炸黎巴嫩，伊朗就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吗？不是的，实际上川普透露的大部分协议已经达成，那个才是今天市场大变局的根本原因。那么美国的网络新闻媒体 Axios 他有一个独家报道，他 他就透露了川普说的目前美国和伊朗正在谈判的一些内容以及所谓取得的进展。他这个报道称，美国正在考虑与伊朗达成200亿美元的现金换铀交易，作为新的三页和平计划的一部分。那么他们打探的内容呢，主要是四个方面。第一，美国和伊朗正在就一项长达三页的结束战争的计划进行谈判。第二，正在讨论一个因素是美国将释放冻结伊朗资金当中的200亿美元的资金还给伊朗，以换取伊朗浓缩铀库存。除了前几天舆论一直关注的美国扣押的韩国本来应该支付给伊朗的原油的这个资金还给伊朗之外呢，美国还扣留了其他的资金。反正这一次呢，还给伊朗呢，打算还200亿，那么代价嘛，就是伊朗交出浓缩铀。第三个，目前谈判的内容呢，就要求伊朗将一些高浓缩铀运往第三国，并且呢，要有国际监督。第四个，目前谈判的是，美国会允许伊朗拥有用于医用同位素的核研究的反应堆，但将保证其所有的核设施都将在被监督下进行。报道还介绍，第二轮会谈呢，周日会在巴基斯坦举行。那么对于目前正在进行的美国与伊朗的谈判，特别是周日的高风险谈判， LT 有三个观点想与网友分享。因为今天呢，伊朗宣布的这个所谓的开通，还不知道真开通假开通，这个只能是周日会谈前的一种餐前点，或者是双方的一种姿态。伊朗战争能否尽快结束，更关键的还是周日这个谈判。第一呢，是媒体透露的这个已经议和，就用美元换浓缩铀，这个是典型的川普交易型的外交。那么这个体现了川普他一贯的这种外交特色，假如战争前你给200亿给伊朗换浓缩铀，伊朗不可能同意的，但是通过战争，这个200亿的杠杆作用就很大了。因为目前伊朗呢面临财政崩溃，外汇也快耗尽了，那么这个200亿对伊朗来讲就是续命的钱。所以战争结束，最终回到川普这种交易型的外交，这个还是反映就是川普他还在掌控这个局势，剧本回到了川普版的剧本上了。第二个与网友分享观点，川普本人对这个交易是寄予厚望的。不知道网友们关注到没有，昨天川普他透露，不排除他星期天亲自飞到巴基斯坦与伊朗签署和平协议。那么这个信息是非常重大的，它体现了川普对200亿换浓缩铀这个交易很满意，或者他对达成协议有一定的把握。你甚至可以感受到川普有一种喜出望外，因为理解他的心情呢，还是很容易理解的，就他通过这种战争极限施压，最后形成世纪交易，这个对于川普来讲呢，他的心理满足是非常大的。但至于这种交易能不能解决伊朗的气核，能不能解决伊朗的这种反美的国策，那是另外一回事了。所以对于追求这种交易的川普而言，他本人是非常满意这种交易的方式的。所以亲自出马的信号也让今天国际舆论，特别是全球投资者感受到战争可能真的要结束了。第三个与网友分享观点，周日的谈判为什么仍然是一种高风险的谈判呢？因为从媒体透露的双方就伊朗的这个浓缩铀运往第三国，那么究竟是哪个国家？你假如运到俄罗斯，运到中国，那跟放在伊朗没有什么差别。那么环顾整个世界，让美国相信的伊朗又同意的第三国，这个还是很难找的，不知道网友们能够想出哪些国家。 LT 要大胆的这个预测一下，巴基斯坦有可能，但巴基斯坦呢，他只认川普，就他的这个参谋长啊，军头啊，第一军头，哎，他就服川普。那么他是否能够让美国相信，可能是美方啊最终同不同意的一个关键因素。当然网友们也可以啊假设一下，还有没有其他的国家会让美国和伊朗都放心的第三国，这是个很有意思的猜测问题。那么通过以上六个方面的相关最新信息，我们大体上能够感受到伊朗战争目前所处的一种氛围和形势。 LT 对从事投资理财的网友有一个建议，就不要期望停战以后又出现市场的飞涨或者是大反弹，因为昨天前天美国已经连续两天标普创最高纪录了。就战争这个因素 对美国的股市的影响啊，它已经抹平了，所以我们关注政治新闻，不要去污染了对市场的客观的判断。第三个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我们来了解一下有关美国与北约的关系问题。就这个伊朗战争啊，给美国打出来一个副作用，就加速了美国与北约关系的恶化，或者是加剧了美国可能退出北约的这种舆论形势。我们先分享两个今天的最新的新闻。第一是《华尔街日报》的报道，川普称他不需要北约在霍尔木兹海峡议题上的帮助。川普总统今天表示，他接到了北约的电话，北约表示愿意帮忙打通霍尔木兹海峡。川普在真相平台上写道，霍尔木兹海峡局势结束后，我接到北约的电话，问我们是否需要帮助。我告诉他们离远一点，除非他们只想用石油装满他们的船。那么这个贴文呢，没有明确说明川普与北约的哪位官员进行的通话，但是网友们能够感受到，通过川普这段话呀，他没有任何缓和与北约的关系。你看，在霍尔木兹海峡局势结束后，我接到了北约的电话，问我们需不需要帮助。其实我已经解决问题了，你来假惺惺的问要不要帮助。他实际上这个贴文，他是进一步的抱怨对北约的不满。第二个新闻，路透社报道，爱沙尼亚国防部长表示，北约不会崩溃，美国将捍卫盟友。北约成员国爱沙尼亚的国防部长告诉路透社，爱沙尼亚毫不怀疑，如果俄罗斯发动攻击，美国会帮助保卫爱沙尼亚。但他同时警告，欧洲还没有准备好独自对抗莫斯科。那么对这两条新闻以及美国与北约的关系， MT 有三个观点想与网友分享。第一呢，这两个新闻发出的信息方向啊是相反的。第一呢，川普今天继续表达了对北约盟友欧洲国家的厌恶，因为之前川普一再喊话，要求欧洲盟友啊来帮忙开通霍尔木兹海峡，那么欧洲国家都拒绝。那么今天伊朗外长宣布开通霍尔木兹海峡，川普认为在接近达成协议这种情况下，北约表示愿意来帮忙，所以川普呢，他表现出来一种不屑，我现在不需要了。所以从川普这个角度来讲，没有缓和与北约的紧张关系。那么爱沙尼亚国防部长今天表达，北约不会解散的，美国会保卫我们的。那么实际上它更多的是一种啊强作镇定的色彩，因为美国没有给出这种信息。所以这两个新闻放在一起，究竟是美国与北约关系缓和的信息占主要的呢，还是恶化占主要的？ LT 认为美国与北约关系的恶化还是占主导的，因为第二个新闻不足以去平衡川普的那个怨气。第二个与网友分享观点，在欧洲盟友对待美国的态度上啊，这个差别是非常大的。你看波罗的海国家今天爱沙尼亚的国防部长，他表达一种啊对美国的依赖，视美国的保护为生存的唯一保障，就没有美国的保护，你法国、英国、德国啊，你再怎么拍胸脯，这些国家啊不相信的，他会恐惧的，只有美国才能保护这些国家。但是欧洲内部另外一些国家，特别是法国，他表现出来一种啊还巴不得美国退出北约，甚至呢跃跃于试，告诉欧洲国家，美国退出以后啊，我法国有核武器，我来保卫你们。但是你看爱沙尼亚的这个国防部长根本不相信这一点。但是欧洲呢，目前又是法国、德国主导，所以有关美国与北约盟国的这个关系，除了美国是一个主导因素之外，在欧洲盟友当中，波罗的海这些国家他们占不了主导性，相反法国、德国它是有主导性的。但是由于波罗的海这些国家的牵制，马克龙他也很难得逞，就他想来做欧洲的保护伞，或者他自以为他能够保护欧洲，没有人相信，就欧洲这些国家也不相信，所以法国想推行的那种所谓的独立也很难。所以事实上就存在美国与北约的关系与欧洲盟友的关系，它不是一个简单的双方关系，两种立场对立的关系，碰撞的关系，在北约盟友之间对美国的态度本身是分歧分裂非常严重的。那么第三个与网友分享的观点，美国与北约的关系是否正在质变，或者北约本身的性质是否在质变？ LT 认为呢，由于美国的法律的规定，川普不太可能去宣布美国退出北约，但是关系恶化是很难避免的。第二个方面，美国对北约的关系它也在区别对待。你比如说，美国目前对波兰的安全承诺 是非常认真的，他也愿意投入的。那么美国对西班牙，他就会采取一种放弃的这样一种态度。所以他并不是在北约框架下来整体的对待与北约盟友的关系，他正在采取一种分化区别的对待。第三个方面，从川普的这个指导思想，川普不一定代表美国政府未来的政策。就在川普执政期，他希望把美国与北约的关系从家长式的保护转变到雇佣兵的契约，给钱保护。那么这个过程还需要时间的检验，因为下一届的美国政府会不会延续这样一种转变，这个目前判断还为时过早。所以有关美国与北约的关系能够确认的，就是进入了历史性的低谷期。第四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是今天路透社的一个重磅报道，中国在资讯战中利用台湾自身的舆论来攻击台湾。这个旁观者清啊，这个确实在这个报道当中有所体现。他这样描述的，去年12月，当中国军舰和战斗机在台湾附近进行大规模演习时，智能手机屏幕上也上演一场平行的行动。在中国版 TikTok 的抖音平台上，一家由中国共产党运营的新闻媒体发布了一段51秒的视频。视频中，台湾反对派领袖郑丽文指责总统赖清德引狼入室，挑起中国的侵略。郑丽文称，赖清德追求台独，正将台湾2300万民众拖入死胡同，一条通往死亡的道路。这段影片迅速在 Facebook、YouTube 和其他台湾热门平台上传播开来。中国引进国民党和其他反对派领袖批评台湾政府的公开言论，并通过中国官方媒体和社交媒体平台以反民进党宣传的狂潮形式传播。这些影片片段随后被重新分享，并经常重新包装后在台湾的热门平台进行流传，有时还会通过润色或其他方式呈现，以掩盖中国的幕后操纵。台湾安全官员表示，虽然中国过去曾利用台湾人士进行宣传，但现在却加强了这种资讯战策略的力度，熟悉的口音听起来更可信。那么对于这个新闻， LT 有三个观点与网友分享。就第一呢，这个报道他从旁观者角度，他注意到台湾的反对党，反对党的领袖已经成为中共舆论渗透信息战的扩音器，甚至国民党的主席郑丽文成了中共攻击台湾执政当局啊最有力的武器。你看中共的军机军舰包围台湾，围堵台湾的时候，郑丽文大声喊出责任全在赖清德，责任全在民进党。甚至昨天与网友分享，就郑丽文在访问中国以后告诉台湾媒体，习近平主席怎么可能伤害台湾人呢，他是那么的爱台湾。你看这个让路透社他很难理解，就台湾的政党主要政党的领袖成为中国信息战的尖兵推手，重要的棋子，这个还是很可怕的。第二个与网友分享的观点，台湾目前呢对中共的渗透法律上还是很严谨的，在台湾抓特务这个氛围也还是很浓的，包括最近呢对所谓的陆佩徐春英的起诉。但是你看路透社他这个报道就让我们看出台湾目前政治和法律非常荒唐的一面。郑丽文对台湾的破坏，郑丽文对台湾主权的伤害远远大过徐春英。郑丽文接受中共的这样一种宣传理念，为中共做宣传的破坏性的作用远远大过徐春英。但是徐春英被戴上手铐，而郑丽文呢，人家还在每天都在扮演中共资讯战的这样一种急先锋，这是不是荒唐呢？都在为中共干事，从破坏性影响来讲，郑丽文影响会更大，而郑丽文的言行呢又受台湾法律的保护，而徐春英他现在已经是个台湾人了，他却被台湾的法律追究，这个逻辑上是无法自洽的。第三个与网友分享，就路透社的这个分析报道，他提示台湾社会，中共目前对台湾实行的这样一种立体化的资讯战，靠台湾现有的反渗透法根本抵挡不了，因为他现在不是什么渗透，不是外派的问题，不是代理人的问题，他就是找的国民党的主要政党的领袖来做中共的资讯战的攻击手，所以这给台湾社会带来更大的挑战。你现行的法律啊，无法保卫台湾的主权，漏洞百出。当然路透社呢，他这个是作为一种旁观者，甚至是情绪呢，是站在支持台湾的民主政治角度，保护台湾的主权的角度， 当然你换一种立场，凭什么要保卫台湾主权呢？台湾本来就应该回归中国。那样来看的话呢，那郑丽文做的也没什么错。所以这个最终还是取决台湾社会对自身主权利益的理解。第五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个是中国社交媒体的热门新闻，也是中共党媒啊隆重宣传的一个大新闻。我们分享中新社的报道，广西政府主席花580元人民币为妻子买包，同款卖断货。你看这个新闻呢，人家认为是个大新闻。报道这样描述的，2026年4月13日开幕的第六届中国国际消费品博览会上，广西自治区政府主席魏涛巡视广西馆，在参观过程中，他看中了一款具有壮族特色的壮锦手提包。魏涛拿起包包，随口说道：“给我爱人买一个。”流露出日常生活中丈夫对妻子的人情味。该包原价618元，商家折扣价为580元。魏涛当时笑着叮嘱商家：“你不要乱打折啊，要正常打折。”随后亲自拿出手机，哎呀，不得了，这个省长会拿手机了，亲自拿出手机扫码支付，并向商家展示付款成功的页面。这段影片在网络上迅速走红。这款产自广西龙州的非遗文创产品，因省长带货效应，同款产品在短时间内被抢购一空，工厂需要加班生产。这个不知道网友们听了这个新闻什么感受， LT 感觉这个还是有一些滑稽，还是有些荒唐的。 LT 从两个方面与网友分享啊对这个新闻的理解。第一，我们来看一下党媒想传递什么信息。就党媒啊，通过这样一种啊所谓的很接地气的这种报道，他想达到什么目的？他无非是想达到三个目的。第一呢，他给这种高官省长啊贴上人性化的标签，这个啊体现所谓的政通人和。你看省长啊亲自掏手机扫支付码，你看这跟你们这个普通的刁民是一样的，为妻子买包，体现了这种恩爱正常家庭。因为过去舆论宣传多的都是一些高官呢在家红旗不倒，在外彩旗飘飘，人家还惦记妻子。他第二个要传递的信息呢，这是一种廉洁的形象。之前嘛，舆论上认为这种省长级的这种官员的老婆啊，不是 LV 啊，就是爱马仕啊，人家买580元人民币的，区区580元人民币的包，显得一种廉洁。这是官方要传递的第二个信息。第三个信息呢，就所谓的卖断货，省长带货，人民群众啊跟省长一条心，人民群众啊积极响应省长的示范，想传递一种啊官民的关系的密切，以及民众啊对省长的追捧和尊重。这是官方他希望啊制造的舆论情绪或者引导的方向。那么 LT 对中共的这个大新闻，或者中国网民热烈议论的这样一个头条新闻， LT 想分享三个观点。第一呢，就把省长买包这个事儿，把它进行包装放大， LT 认为还是有些弄巧成拙的。你比如说省长亲自掏手机扫码，他非常容易啊勾起中国民间对这类官员的基本判断。因为在中国社会流传更多的是官员工资基本不用，而省长啊花自己的钱买东西，在中共党媒看来这是个大新闻。那么这种传播方式本身，他还是在肯定省长基本不花自己的钱，吃喝嫖赌全报销。所以偶尔突然有省长啊掏手机扫码支付，成了一个大新闻的。所以他从另外一个角度进一步来认证这些高官们基本上是不花钱的。所以这是一个新闻喧嚣过后他沉淀下来的反作力。第二个呢，就他通过这个580元的这个包啊来对省级官员做一种廉政的包装。这个 LT 感觉这个还是有一些很滑稽的。因为你买58元的包就能够代表是廉洁吗？他相反，他还给舆论造成一种印象，这种廉洁啊也出现了通货膨胀了。就过去中共描写官员的廉洁，骑自行车上班，特别是啊有个著名的案例，官员呢从家里去上班，开着奥迪，坐着奥迪到单位门口了，车停下来，从车后箱里边拿出自行车，然后假装是骑自行车上班。但至少那个新闻呢，它显示廉洁的标志呢是骑自行车。现在啊由于通货膨胀，由于官员的腐败的 条件的放宽，包括之前有网友分享来历不明的收入的门槛从30万提高到300万，这是腐败的通胀，廉洁的通胀。你看这个580元给老婆买包也成了个廉洁了，这就出现一个很滑稽的现象，就中国处于通货紧缩，但是官员的所谓的廉洁的标准在出现大幅度的通货膨胀。它还是反映了反腐对官员不是要求更严格了，反而在尺度上对腐败的尺度更宽松了。第三位网友分享的观点，就中共通过炮制这个大新闻，想把省长啊给老婆买包这个事儿塑造成为一种亲民，并且在民间有感召力，能够成带货大王，就这种宣传逻辑 LT 认为这个还是有逻辑硬伤的。因为在中国民间追捧官员这个是个历史现象，就中国几千年学而优则仕，官大一级压死人，但这种因为权力因为职位带来的这种崇拜追捧，它并不是一个政治文明，并不是一种先进文化。你如果明星去作为带货大王，明星的号召力那个是一种啊时代的一种发展，那么在中国举世无双的这种带货文化的畸形发展情况下，现在官方党媒让省长也挤入了这种带货大王的行列，除了蹭热点，它实际上还是一种政治文明的倒退。 LT 也不认为中新社的这种包装宣传会让更多年轻人去崇拜这些什么省长省委书记，总的感觉这个大新闻未必能够达到啊官方设计的效果。这个当然也欢迎生活在中国的网友啊给出更权威的评论和分析。最后我们再来一起分享纽约时报的一个重磅报道，标题就是中国出台新规则阻止外国公司对华脱钩。纽约时报报道称，中国政府近期出台了一套名为关于产业链安全的规定的新规，旨在应对西方国家推动脱钩断链和去风险的政策。这份由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签署于2026年4月生效的新规，被视为北京方面对外企撤离中国最严厉的法律反制措施。这个规定明确，针对那些受到母国政治压力而减少或停止采购中国供应商产品或试图转移供应链的外国企业展开正式调查。就你想跑啊，或者减少对中国产品的采购，都要接受中国政府调查。第二，在调查期间，中国政府有权讯问外企员工，查阅内部商业记录和通讯记录，以判断企业的经营政策是否带有歧视性或政治的驱动脱钩倾向。就我怀疑你啊对中共有二心呢，我就可以去查你，就可以去问你的员工，查你的内部记录。第三，就这个规定呢，我一旦怀疑你这个企业啊想跑，或者有配合外国政府啊减少对中国的采购，或者想转移供应链，那么中国官方可以禁止高管员工离境。这就是公开的啊做出一种啊宣示，就我可以对你的员工任何人可以边控，你不能离开中国。这第三个。第四呢，这个文件强调实行这些严厉的措施是为了维护国家安全与经济稳定。哎呀，纽约时报不这么介绍， MT 还真没有觉得这个文件这么厉害。因为其他中国媒体报道这个文件的时候呢，他讲的还是稳定投资环境，甚至也讲了一些服务外商。那么纽约时报他摘出来这些管制的措施，这个还是令人震惊的。对这个新闻 LT 有三个观点与网友分享。就第一，纽约时报这个报道啊让我们能够感受到中共啊对外商投资企业，就在中国的外商投资企业发出了极端的恐吓。你看至少他传递三个方面信息。第一呢，是他已经毫无掩饰，就外商到中国来了，进得来但你出不去，因为他可以用各种理由啊扣押你的资产，扣押你的人员。那么这个规定，李强签署这个规定就给出了法律依据，所以中共他是公开宣示来了就不能走。第二呢，你看这个文件他公开宣示可以扣人，就让中国民营企业啊民营企业家闻风丧胆的这个边控正式宣布使用于外商投资企业，外商投资企业一旦被我调查就可以对你的人员进行边控。你看这个把边控啊拿到桌面上来谈，对外国投资企业来进行恐吓，这个还是很恐怖的。第三，他这个文件就对外商投资企业提出要求，就是你外国在中国投资企业不能够执行你母国的法律。你比如说西方国家对新疆产品的限制，对输入中国高科技产品的禁令，这个你不能执行。你如果配合 你所在国家的法律的话，那在中国就违法了，那我就可以对你进行制裁。那么这种行为呢，它是一种在微观形态，在企业形态上逼迫外商投资企业政治选边，这是这个文件呢以纽约时报报道传递的主要信息。第二个想与网友分享的观点呢，就中国的外商直接投资啊 FDI 过去几年每年都是断崖式的下降，几乎要清零了。那么在这种背景下又出台这种恐吓外资，要扣押外国的资产，扣押外资企业的人，这会带来什么效应呢？ LT 认为无非是两个效应。第一呢，短期内他会扣押，就随时可以扣押外国的资产转移，因为有这个法律，我一旦怀疑你有跟中国脱钩的迹象，我就可以扣押。那么他有这个文件呢，短期为各个地方政府扣押外资企业资产确实提供了武器。那么另外一个方面呢，他会对中国的投资环境进行结构性的破坏，他会向外国投资企业传递非常清晰的逻辑，是中国从投资天堂已经转变为法律的陷阱，就来了出不去。那么第三个想与网友分享的观点，就中共在外商直接投资几乎清零的这种恶劣的形势下，为什么有出台这个扣押外国资产的这个法规呢？他究竟想干什么呢？ LT 认为第一，这个新的规定它让外商投资企业明确感受到未来与中国官方在管制当中出现的一些矛盾呢，会从商业纠纷一步上升到刑事犯罪的人身安全的风险。就过去外商投资企业想走它很简单，由于中国的投资环境或者中国的一些纠纷它就可以走，现在有这个法规了，它可以从政治上给你上升到刑事犯罪，而且公开讲了所有人随时都要被边控，所以这个是发生了一个质的转变的。第二呢，它让外商投资的逻辑发生了根本性的崩塌，就过去投资来去自由，理论上来去自由，现在是来了就不能走，这个很恐怖的。你就像旅游，你去非洲旅游，那好了，凡是来非洲旅游的来了就不能走了，那你谁敢去啊？第三个 LT 感觉他这个决定呢，还是有一种摊牌，最后摊牌的这种意味，或者呢，你也可以理解成他有一种末路狂奔的色彩。为什么说他是一种摊牌式的末路狂奔呢？因为中国他还是需要外国投资的，你即便习近平认为我中国人样样都能干了，我不需要你来帮助我投资了，即便这样你还需要外国的企业帮你卖产品，你突然发一个这样一个对外商投资企业的摊牌式的最后通牒性的恐吓的法规，它不仅遏制不了这样一种脱钩，反而会加速中国与西方与外部世界的脱钩。这种主动击破的这种脱钩政策，它实际上是反映了中共的一种安全焦虑。他当然知道这种文件会遏制外商投资，但是习近平他算的账的是宁可毁掉未来的外资的增长，也要保住当下的产业的存量，这是他算的眼前账。同时呢，他认为未来外商在中国的投资商业行为必须首先符合服从中共的政治利益。也就像之前我们有网友讲的，习近平他在接见越南国家新任主席的时候，他说要给中国的改革开放加上红绿灯，要加上限制性，那么这个规定它就体现了这种限制性，我不怕你走，你也走不了，来了走不了，未来我也不担心你外资不来，因为来的外资就得政治上选边中国共产党，至少在中国你政治上要跟中国共产党保持一致，否则我也不稀罕你的投资，我也不在乎你来不来。那么这个它让外商投资企业，让外国资本它感受的信息，它就会遏制到中国投资，因为你来了政治上就得选边中共，这个对西方的价值观这个还是很难的。更可怕的是这个文件它宣示来了不能走，你要想走，第一我资产可以查扣，第二人我可以随时边控，所以 LT 认为这是一种末路狂奔式的摊牌式的新法规，不计后果了，就为了所谓的习近平的政治安全，以及为了眼前的资本的抽逃，资本的转移，强行扣押而出台的这么一个很奇葩的政策。至少目前西方国家还没有哪个国家做出这种扣押式的恐吓式的脱钩法规，它也标志中共习近平在与西方脱钩的道路上他又往前走了大大的一步，遥遥领先。但这对中国的经济，对中国民众的就业的改善有什么好处呢？所以从这个事件上你也能感受到 习近平中共的执政的目标啊，与人民的利益并不一致的。以上是今天与网友分享的内容，谢谢大家收看。